以色列遭130个火箭突袭，马斯克会被驱逐，西班牙发生洪水，民众抗议政府，九平共产党发表20周年集会，美大选临近，中共对台军事活动增加，津巴布韦抗议中共破坏环境。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日头条，我是张欣，今日是香港时间11月4号。11月5号美国大选风云再起，希望之声 TV 全力出击，为你带来最快速最全面的选情报道。无论是关键州的投票动向，定是选民的实时反应，我们都将为你第一时间传递最新资讯。想要掌握各州选情的每一步发展，请锁定希望之声 TV， 时刻了解美国大选的最新动态。希望之声 TV 令你走向信息最前沿，不错过每一个重要时刻。据以色列时报3号报道，过去24小时内，以色列北部遭到来自黎巴嫩方向超过130枚火箭攻击，以军正在调查未能成功拦截火箭原因。伊朗的关键盟友中共在当前关键时刻表现不太积极，伊朗学术界认为无法依赖中国。美国富豪马斯克力挺川普，有媒体讨论是否会将马斯克驱逐出境。真主党二号说，他们使用导弹和爆炸无人机袭击了以色列北部和中部的军事和情报设施，以军则称有几架无人机从黎巴嫩飞入以色列，其中一架被拦截，但在当地发现了坠落目标。另外，以色列当日还遭到来自黎巴嫩、伊拉克和来向不明的10架无人机袭击，有3架被开拦截。以色列城镇蒂拉的一栋建筑物被直接攻击，弹片和玻璃碎片导致11人受伤。同时，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威胁以色列和美国，将对针对伊朗及其盟友的攻击做出惩罚性回应。一些伊朗官员表示，袭击将在美国总统选举之前进行，而另一些官员则认为报复可能会在大选投票后进行。当日五角大楼表示，向中东部署更多导弹驱逐舰、战斗机和 B-52 轰炸机。有军事博主认为，若果有关伊朗防空系统已基本被以色列摧毁的传言属实，如果美国 B-52 轰炸机能够在伊朗领空自由飞行，那对伊朗来讲将是一场彻底的灾难。3号伊朗总统向以色列发出警告，说结束战争，接受停火，我们将调整攻击，减少损失。据 Axios 报道，以色列国家安全研究所高级研究员齐姆特表示，如果伊朗的袭击是由驻伊拉克的亲伊朗民兵发动的，以色列要进一步攻击伊朗，特别是石油和核设施，难度会很大。反击的强度将取决于内塔尼亚胡政府的反应力度。伊朗当前的首要任务是维持其意识形态基础的支持，如果这种支持受到威胁，伊朗可能会选择冒险进行报复。伊朗的中东代理人哈马斯和真主党已经遭受重创，大西洋理事会全球中国中心非常驻研究员格林指出，中国的帮助可以让伊朗不至于因制裁而崩溃，但伊朗认为中国在利用他们，言辞表现强硬，却缺乏实质行动，这种关系因石油而失衡。中国以大幅折扣获得伊朗的石油，中伊都清楚，由于伊朗受制裁，伊朗对中国的依赖度更高。不过，中国的投资并未流向伊朗，而是进入了海湾地区。伊朗学术界评论说，中俄在战略上无法依赖。另外，据路透社报道，智库波斯湾研究中心负责人萨格尔表示，川普若果重返白宫，一是会对伊朗提出非常严格条件，一是被以色列针对性打击伊朗核设施。他完全支持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一名伊朗官员透露，川普胜选将是一场噩梦，他会施压伊朗，并确保石油制裁得到充分执行。如果是这样，伊朗的体制将陷入经济瘫痪。川普在10月的一场造势演讲中表示，针对伊朗10月1号向以色列发动飞弹攻击， 他认为以色列应该先打击伊朗核设施，之后再担心其他问题。而支持川普的马斯克可能陷入困境。康奈尔大学法学院教授、移民法和政策项目主任洛尔告诉《新闻周刊》，马斯克在未经授权的情况下就在美国工作，显然违反了移民法，他会被驱逐出境。如果他在申请入籍时没有提及非法工作，理论上他的公民身份可能会被撤销。《华盛顿邮报》10月26号报道说，据其获得的前商业伙伴证词、法庭记录和公司文件，马斯克没有公开披露他在创建 Jeep 2公司时并没有合法的工作权利。报道说，马斯克在1995年就读斯坦福大学，但他未完成学业。法律专家认为，辍学可能使得马斯克失去了留在美国的合法依据。拜登亦曾抨击说，马斯克在刚来这里时竟然是非法劳工，他违反了法律。对此，马斯克回应说，事实上我被允许在美国工作，所以现在拜登开始关心非法移民了。西班牙东南部近期遭遇世纪洪水侵袭，已经确认至少217人遭遇不幸，其中包括两名中国公民，另外还有两名中国公民失踪。受灾最严重的小镇派波尔塔成为众怒的焦点。星期日，国王和皇后与首相佩德罗桑切斯一同前往慰问，而迎接他们的是愤怒的居民。在派波尔塔镇，居民们对政府应对洪灾的迟缓表示强烈不满，向国王和首相投掷泥巴和其他物品，现场气氛极度紧张。皇室成员在愤怒的呼叫声中被泥巴掟到衣服上，面临前所未有的局面。即使这样，国王和皇后努力与居民沟通，试图缓解他们的情绪。首相桑切斯与地区主席德尔托罗马松则在保安的护送下快速离开，未能有效回应民众的愤怒。民众批评巴伦西亚地区政府在洪水前未能及时发出警告，导致损失加重。首相佩德罗桑切斯和地区主席马松均受到严厉指责，居民们纷纷呼叫要求地区主席马松辞职，则问佩德罗桑切斯在哪里。洪水发生之后，很多地区的交通和通讯基础设施被摧毁，居民们的生活受到严重影响。当地一位酒吧餐厅的老板表示，洪水困住的人们急需帮助，而他感到无能为力，情绪十分焦虑。面对越发严峻的局面，首相桑切斯决定向灾区增派5000名士兵，使总兵力达到7500人。这个被称为西班牙和平时期最大规模的武装部队部署。与此同时，当地警方逮捕了约100人，以应对洪灾后日益严峻的盗窃和抢劫问题。尽管国王和首相一行未能完成原定的后续访问，但他们的出现显示了对受灾民众的关心。地区主席马松在社交平台上表示，理解并接受民众的愤怒，认为国王的态度堪称典范。九平共产党发表20周年集会，今年11月19日是大纪元发表系列社论《九平共产党20周年》。九平发表以来，这本巨著深刻地总结了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及其本质，比维和人间一个多世纪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特别是中国共产党敲响了警钟。11月3日上午10点，全球退党服务中心在纽约法拉盛隆重举办纪念九平20周年集会，邀请专家学者、资深媒体人、退党华人、退党义工现场发言，研讨九平内容及其对中国和世界的影响，以及未来如何推动更多中国人认清中共、退出中共。请看来自希望之声前方记者的报道。退党服务中心义中员说，九平就好像九把利剑，刺破中共假恶斗、反天、反地、反人类、反神佛的邪恶本质，令中共红龙彻底现了原形。九平发表之后，引起广泛而强烈的反响，他被誉为一本正在解体中共的书， 被翻译成至少33种语言。民主救国阵线主席唐伯桥说，九评是目前为止我认为揭露中共最全面的、好神奇的一本书。我看完九评之后就觉得，将我过去的思想完全总结了一次，而且深化了，所以我有这种感受。因为我是学政治学的，所以我觉得到目前为止没什么超越这本书的。美国中文大纪元资深副总裁黄学科说，邪党最怕什么？邪党最怕九评共产党，邪党最怕大纪元，最怕新唐人，邪党最怕全球退党中心。马克基科恩资深电视媒体人、政治专家说，我想给中国领事馆的人看到我的面，知道有美国人会为了全世界的自由和民主而与你们作斗争，曝光中共，展示他们做错了什么。这个就是美国，你自由了，不单只要说，还要付诸行动，只要我们齐心协力就能终结中共。九评同时亦唤起了中国人的精神觉醒，被中国人认清中共本质，引发了波澜壮阔的世界范围内的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三退的大潮。阅读九评及退出中共组织，成为千千万万中国人自救的重要方式。全球退党服务中心仪中员说，中共一直是用洗脑的方式给中国人灌迷魂汤，但是读了九评之后，人们就好像醍醐灌顶一样，所以直接引发了退党大潮，直接推动了退党大潮。中国民主党全委会执行长陈闯创说，我好欣慰，事隔20年了，仍然有人在冒着巨大的风险，做着传播真相的工作，做着对抗谎言的工作，在这个过程中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三退二工杨峰说，当年九评刚响第几元发表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六人小组就开始印发九评，但是印刷刚完成，其中就有四个人被绑架了，有两个女学员被非法劳教了2年和3年，另外有两人分别被非法判刑了9年和10年。在集会现场还有13名勇士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现场退党华人吸庆能说，来到这个自由之地，肯定要同这个共产党、邪党坚决的划清界限，退出这个邪党，做一个堂堂正正的民主自由的人。直至2024年11月3日，全球退党人数超过4亿3800万人。正如九评所说，当人们都能认识到共产党的流氓本性，并不被其假象所蒙蔽的时候，亦就是终结中共及其流氓本性的时候。以上是本台记者 Janice 思琪采访报道。随着美国总统大选日即将来临，台湾面临的安全局势越加紧张。11月3日，台湾国防部表示，随着美国大选临近，中共的军事活动在增加，目前侦测到37架次中共军机出海，其中35架次逾越中线及其延伸线，前往西太平洋进行训练。这个是台湾连续第二日报告类似活动。台湾国防部的声明指出，这37架次军机包括中共歼16、轰六、空警500及无人机等各型主副战机。为了应对中共的军事行动，台军运用联合情监侦手段进行严密监控，并派遣任务机、南及岸制导弹系统进行应对。在这个之前的11月2日，台湾国防部亦报告了类似的军事活动，涉及20架次中共军机出海，其中11架次同样逾越中线及其延伸线，进入台湾北中部及西南空域，截全中共舰艇进行联合战备警巡。这种军事压力正值美国大选前夕，加剧了台海地区的紧张局势。尽管美国和台湾并没有正式的外交关系，但美国仍是台湾最重要的国际支持者和武器供应商。根据台湾关系法，美国有义务确保台湾的自卫能力。美国政府上个月宣布了一项价值约2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计划，引发了北京的不满。此外，中共在上个月举行的大规模军演亦被视为对台湾政府的军事施压。 正值美国即将在11月5号举行备受瞩目的总统大选之际，台湾正在密切关注选举结果。台湾外交部政务次长吴志忠表示，台湾对这次选举的结果非常非常在意，因为美国是台湾最重要的盟友。一位台湾政府高层人士亦强调，美国两党在台湾问题上团结一致，台湾并不感到过于担忧，但仍需谨慎应对中共可能的试探。台湾的安全形势因美国大选而显得更加复杂。专家们指出，美国继续与台湾合作加强防御至关重要。台湾当局将继续密切关注局势动态，并做好相应的应对准备。前无奈，在津巴布韦民间社团和当地居民的抗议和诉求之下，马尼卡兰的联合行动指挥部下令暂停了中国投资商中非汇金公司的采矿行动。不过这家金矿公司近日却恢复生产，使当地人感到困惑和愤怒。中非汇金公司是一家自2021年起在鲁木塔雷经营的中国金矿公司，因为其对当地环境的破坏和对当地社区的影响而受到严密审查。该公司被指控造成重大环境损害，包括空气和噪音污染、房屋损坏以及水源污染。当地居民在伊什维登加莫尤等人的带领下，对中非汇金公司的负面影响发声，他们对金矿的爆破表示担忧。这些活动已经造成房屋损坏并干扰野生动物栖息地。此外，他们还对公司使用氢化浸出发采矿可能带来的健康风险发出了警报，因为这一过程可能污染水源。莫尤说，之前联合行动指挥部停止了中非汇金的采矿行动，该指挥部有政府不同部门的所有利益相关者，包括安全人员。但是近日他惊讶地看到中非汇金在没有通知居民的情况下恢复了运营。莫尤还表示，采矿活动产生的震动和噪音破坏了野生动物栖息地和生态系统，损害了生物多样性，并导致我们房屋出现裂缝。采矿过程通常涉及植被的移除，导致土壤侵蚀和水源污染，这些环境影响可能对人类健康和自然世界造成持久的后果。津巴布韦非政府组织自然资源治理中心的执行董事法雷穆古乌对联合行动指挥部在马尼卡兰的最近行动表示深切关注。穆古乌说，这种无视法律和法规的行为是一个严重问题，政府尤其是议会已经失去了功能，高级政治家已经成为环境破坏和矿业领域非法活动的同谋。自然资源治理中心在推动中非汇金的问责制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自然资源治理中心曾向议会提交了一份请愿书，强调中非汇金公司的有害环境实践，并敦促政府介入。在向议会相关委员会汇报时，自然资源治理中心提供了口头证据，以进一步证实他们的主张。自然资源治理中心在请愿书中呼吁政府履行其监管环境管理、保护环境和控制污染的职责，同时该组织敦促议会发挥监督作用，确保停止中非汇金的有害采矿实践，以保护当地社区和环境。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